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老师啊，去解答大家的刚刚提出的一些问题。那大家现在可以继续写你们的问题，好吗？
老师你好，请问测定死海古建写作时间的方法是什么？如何测量这个纸张的年龄呢？我们学习过错年法，不能保证准确。
对，我是 OK，我要再开这个一下，不好意思，那就可以理解。我本来知道人会问这个，而且我就给你一个大概的概念。我们在想测量一个年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而且好消息是有关这些古卷呢，我们可以用的方法是挺多的。给你看一个大一点，首先他们看这些纸是哪一个时代会产生的纸？OK，又会看他们的化学成分，他们也会看这些字体，他们的那个 不同的字体是在不同的时代会变成比较流行的，那也会帮助他们。他们看到他们的拼法，因为同一些词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拼法，他们就会看到他们发现这些古卷的这些考古的背景，比如说不少的这些死海古卷，就是发现在那些罗马人正在侵略以色列的时候，就是公元的67年、68年、69年或者70年，在他们侵略的时候，那些人要逃走的，就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就留下去，给你一个大概的确定。还有一些是通过其他的方法，那么用的最小的确实是碳十四。那碳十四的用处是在什么样的范围有用？如果你是最近的3000年，想用一下碳十四来测量一些文物，它大致上如果能够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污染的问题的条件，它大致上给出的那个测年的结果大致上大概是对的，所以在不少的这些死海古卷，他们也稍微用了一些碳十四，或者在跟他们在同一个地方被发现的文物，就会用一下，就可以当做在所有的证据之中的一个证据，帮助人可以理解它大概是什么样的，而且大致上这些碳十四给出的年龄跟这些其他方法给出的年龄是差不多一致的。那为什么更古老的碳十四变成越来越不可靠的？就是因为在大气层里面，碳十二和碳十四的比例还不断的在改变，正在增加碳十四。所以，除非你有办法用其他方法来鉴定某一个文物的年龄，通过这个方法。就看那个碳十四给出的年龄，也可以调整一下，或者猜出来，当时的碳十四、碳十二的比例，你才能够使用这个碳十四的方法。不过刚过的3000年呢，那个碳十四、碳十二的比例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你可以参考。我只说参考。因为它不一定是准确，不过是个参考。那说这些死海古卷呢，基本上借不同的方法，就是说考古学的背景，他们在哪里把这些挖掘出来啊，或者这些纸，或者这些字体，或者这些拼法，还加这些碳十四，基本上这些是一致的，让他们给出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年龄的测量，说他们的最最低的一个年龄他们反正都是公元70年之前，因为在公元70年那些地方就是被罗马人毁灭了再也没有人在那里住。还有问题吗？还有没有问题？
有的。 很多人说基督教是洋教，跟中国人没关系，几千年的历史也没看到上帝的参与和插手，怎么跟他们解释比较好呢？
我再教一下这个，这里有一个小的世界地图，对不对？我们就看一下，考虑这个问题。你看，在左手边，这里有一个北美，有一个南美洲，对不对？北美洲都有。圣经针对北美洲或者南美洲有多少预言？你会说？好像没有具体的提到他们，只是他们算是列国之众，所以就像圣经说，福音要传遍天下，那包括他们，而且果然福音已经传遍天下。又说将来他们要参与这个耶路撒冷的问题，很多的这些国家已经在参与耶路撒冷的这个问题那么。你我想到这一点，可能我们从来不觉得奇怪。如果圣经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南美洲的、北美洲的国家或者民族或者他们原住的人，都觉得是无所谓。不过一提到中国，觉得是不一样的。那首先我们要停留一下说，说为什么是不一样？其实是就像没有提到北美洲、南美洲或者是。南非，我说南非就是从那个沙漠往下走的，那些地方也没有提到，或者澳洲也好像没有提到，也不觉得奇怪，也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神着重于一个民族是犹太人，而且这些犹太人原来居住在哪里呢？就是在这里，以色列。所以怪不得神大部分的具体的预言就会涉及到，要不是以色列旁边，比如说推罗城等，或者是起码跟他们有很多来往，像埃及呀，或者那个侵略他们的那个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等，那个也不奇怪。所以这是第一个回答，神着重于以色列，所以他提到的具体的国家啊。就是那些与以色列有直接的关系和来往，那也不奇怪。可是同时，神的预言就是全球性的预言，所以说犹太人会分散到全地上，其实他们也分散到中国和其他地方。说福音要传遍天下也是，所以那有关任何有关列国，那也包含一个中国或者。非洲的下半部分，或者是北美、南美洲都包含在里面。那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洋教啊，首先这一位置是西方来的。不过我要问大家，以色列在哪里？以色列是在欧洲吗？那有的朋友可能你们的地理不是太强，所以我们就回答说，以色列在中东，而且中东是属于亚洲，属于。亚洲虽然最早把福音带到中国的人，带到中国进来的人，我应该不是说最早的，不过这200年来，把福音带到中国来的确实是来自西方，没错，这就导致很多人的误解。所以你跟你朋友们传这个福音，他们跟你提到说这个是洋教，你要跟他们说不，耶稣是亚洲人，犹太人本来是。亚洲人，这个是从亚洲开始的，所以你不要说是西方的。反过来，他进入西方就彻底的改变西方的文化，到了一个程度，在中国人的脑海中，他们说西方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文化。实际上，到了现在，你已经不能说这句话。不过，在过往，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力确实是很大。不过，这个就是西方受到亚洲。中东来的这个神的真理的影响，而不是西方产生基督教，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回答。说是洋教，那确实不好意思，是个地理的错误啊，因为是来自中东，是来自亚洲。那有关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提到中国？那就是像为什么没有提到日本，或者是韩国，或者是澳洲，或者是巴西等等一样，他们都包含在列国之内。因为在犹太人还在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跟犹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神就包含他们在列国之内。 还有想问的吗？
啊，有的。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除了应验预言外，还有其他意义吗？大多数犹太人并不信耶稣。
没错。所以说实在话，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证明出来神是信实的，而且圣经是真实的，这确实是它主要的意义。你说的是没错，大半部分的犹太人目前不相信耶稣。那圣经有预言，包括撒迦利亚书有明确的预言，说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绝大部分甚至可能是所有还生存的犹太人都会相信耶稣，所以有一天神会达到他一直渴望见到的一个以色列国，就是大家都相信他。不过目前他们还是神的选民啊，他们还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作为神的肉身上的选民啊，神的应许在他们的身上还是有效。那如果你问我说，对于这些犹太人有什么意义？意义所在是，如果他们真诚的学习，旧约圣经，他们就会认识到耶稣基督，而且每年应该是每天都有增加一些相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在全球上至少有应该是几十万个吧，确实是有，虽然他们还占犹太人的非常少的一个。小数，他们的意义就是他们就会享受永远的快乐，像你我一样。其他的这些犹太人，对于他们来看，作为犹太人，我确实觉得作为一个不信主的犹太人是最惨的一件事情，说实在话。因为一面来看，你在监上会受逼迫啊，或者你会害怕会受逼迫；另一面来看，你在来生还会下地狱。我在做教授，在外国做教授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来自南美洲的犹太人上我的课。我们在谈到一些有关宗教的人，那个人比较脾气比较暴躁，而且他是无神论者。不过我也跟他提到这些事情，说无论怎么样，无论往哪里去，犹太人都会受逼迫。他也爆发出来说，对，确实是这样，无论怎么样，我们历历代代都会受逼迫等等。我真的觉得很可怜。一方面，这个人是无神论者，按照他的道理应该没有犹太民族这个东西存在，因为亚伯拉罕原来是来自伊拉克，对不对？除非是上帝呼召他出来，他只算是一个伊拉克的移民而已。不过确实是上帝呼召他出来，所以犹太人是个独特的民族。而且那位学生他也不能否认他是犹太人，而且他会受逼迫，而且他心里很烦。不过同时他不愿意承认真神，连真神的存在他都不承认，所以确实很惨很可怜。不过有另外一个是很惨是很可怜，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已经接触到福音和这些圣经的证据，还是拒绝这些，因为最后我们都要站在同一位创造者真神耶和华的面前受审判。还有没有问题想问？
有的。按照老师的理解推理出，除非圣殿被重建，耶稣基督才可能再来。
我没有说到这点。
他说这不符合圣经教义，因为耶稣基督随时可能再来。
那你先放心，我没有说这句话，我说在末世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没错，没错，我没有说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或者之后，而且我会明确的说，犹太人什么时候重建他们的圣殿呢？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还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呢？肯定是他回到这个地球上之前。不过是教会被提之前还是之后呢？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绝对不会说仅仅因为犹太人还没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耶稣 不能够马上再来，或者更准确的说，所以教会不能够今天晚上备题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给你一个误解，很抱歉。不过我唯一的意思是说，到了耶稣基督回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我没有说教会备题，我说耶稣基督叫他在橄榄上的那一时刻，已经有犹太人的圣殿已经被重建了。那怎么多我可以肯定，那是教会被提之前之后我都不知道，我绝对不敢说了，我不敢说了。你现在能够看得到就是铺路，就是预备好，毕竟必须有犹太人归回啊，他们才可以重建这个圣殿。当然本来可以是教会被提犹太人才归回，不过事实不是这样，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用的方法是留给我们很多提醒，对不对？因为我们能够看得到是大半部分的末世的预言已经被应验了，剩下来只有一点点。不过我没有说先要有圣殿教会圣，我没有说犹太人首先要重复他们的圣殿教会才能够被提，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给误解很抱歉。还有问题吗？
有的，老师有没有关于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肺炎的这个瘟疫的议员呢？
没有，没有。而且比这次的这个瘟疫更大的历史上的瘟疫也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预言。大部分圣经的预言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和犹太人，不是每一次的瘟疫啊，或者每一次有新的病毒这些东西出来。有一些基督徒就有一点误解耶稣在橄榄山的教训当中提到说，你们会有大的瘟疫和地震等等，有人以为这个是说末世的特点。其实我建议你回去很详细的看那个经文，这不是末世的特点，这些事情是必然会有的，在不同的时候会有的，而不是那个末世马上就到了。我看也许我能够找到那个经文给你们念一下，如果我可以很快找到了，我就跟你们说一声啊，因为我在用一个纸板的圣经。你们听见有打战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的，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这个是路加福音第21:9。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有大大震动，多出要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个是要跟前边的一句话连接说，因为这些是必须先有的，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有，立时就有。所以这些事情，这些地震，国要攻打国，大大的地震，饥荒瘟疫，也不等同于说耶稣很快要再来。那个你可以看在路加福音第21，就可以从7开始。好，还有没有问题？
啊，有的，问那个哈米吉多顿大战是真实的、可眼见的战争吗？
这个是未来的，所以还没成就。那是未来的。
他说是真实的战争吗？
是真实的战争，圣经很详细的描述。
具体在什么位置？
那个位置就是一个谷，在以色列。曾经那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有好几次的战役，不过到了末世会有那个最后的大战役，在千禧年之前，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全国的国家的军队都会聚集在那里，来攻击犹太人和耶路撒冷。所以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往北走，你可以看，在圣经地图里面，你能够找到。
还有一个问题，
嗯。
如果神什么都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阻止亚当和夏娃吃那个禁果呢？
嗯，对，很多人会问这个和类似的问题。你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神为什么创造人，也没有创造机器人？因为你的意思是说，神就要控制人，不让他们犯罪，不让他们犯罪。不过，如果神这样控制人，不让他们犯罪，那等同于说就不给人自由意志。如果神给人的自由意志是说，你可以选择行善。不过你想选择，违背呢？那我就阻止你，不给你做。那你也等同于说，确实是没有自由，对不对？啊，所以神的目标是什么？神的最大的两条命令是什么？第一个是要爱神，第二个是要爱人，对不对？爱人如己。为了可以达到他这个目标，就是人能够爱，能够彼此相爱，也能够爱他。他必须给人自由意志，因为如果你是被勉强，那也不算是爱，对不对？必须是来自自由、自愿的一个选择。那这样的话，他一给人一个真实的自由意志呢，那他们就可以选择违背。你说他提前知道他们会这样做，不过如果你要他阻止他们不犯罪，和阻止他们所有的后裔不犯罪，不可以犯什么罪呢？那你的意思实际上是你不要神创造人，你只要他创造机器人或者是动物。一有自由意志，又有可能你会违背神的命令。神自己就觉得，虽然人的罪带给他如此巨大的痛苦。甚至他自己要在十字架上下地狱，他才能够拯救信徒呢。虽然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他自己还是愿意。对，他确实是提前知道，而且他就觉得这个还是值得，而且他自己愿意，因为爱心付出如此大的一个代价，就是自己下地狱，为了可以拯救他所创造的人。所以你不可怀疑他有爱心，而且他确实是提前知道他自己会需要付出的代价，他自己判断说还是值得，还是值得创造这些有自由意志、能够选择犯罪的人，为了可以达到一部分的他们，终于会爱我，也会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尽管提前知道亚当和夏娃会犯罪，可是还是创造他们做真实的人，有自由意志，好让他们能够爱。还
老
有
师，
问题
换一
吗？
个问题。老师说到耶路撒冷在末世会成为全球的问题，当时你引用了所罗门为圣殿的祷告，大概意思是耶和华的名会永远与耶路撒冷同在。我的问题是，这句祷告可以来用来证明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必须要有犹太人回归吗？所罗门的祷告中，这里的耶路撒冷仅仅用地上的城市来解释吗？我个人目前更倾向于理解为指向神同在的国度，就像大卫之约一样。大卫的国虽然被掳去了，但是他指向基督的国，基督的国从没有失败过，应验了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的这个应许。
Yeah, 这个概念，首先你要想，所罗门是说你曾说，对不对？他没有说是他自己的概念，他说神自己能，神曾说，对不对？我要找一下这个经文，啊，OK， 我就目前就再抢一下那个。还不准确 ，sorry。选错了，这有点复杂。啊，找到了 ，OK。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永远在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是非常明确，弟兄给出的这个解释确实是不是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也其实是比较勉强，说实在话，因为他说在耶和华的殿宇中，耶和华曾指着这殿，没有说指着天堂或者来世或者新耶路撒冷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那我理解弟兄这样的一个解释，不过如果你看所有的圣经中的预言，说大卫王的王位是指教会等等，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好多这些预言所说的，也是使我们不得不把好多好多经文所谓的属灵化，就把他们当作是比喻啊。不过这个不是来自那些经文本身，而是来自某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所以我的建议是回去看不是一些神学书呢，而是回去看所有的经文，所有的这些有关未来和末世的经文，看所有的这些经文，你会发现他们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也常常提到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就会以肉身坐在宝座上在耶路撒冷掌权，而且他确实会在圣经提到新的或者天上的耶路撒冷，他就会说是新的或者从天降下来的或者天上的耶路撒冷，他就会这样说了。不过这段经文里面我可以尊敬弟兄的想法，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段经文是非常明确的指出当天所罗门所站的地方。当然不仅仅是这一段经文也有很多其他的。那么我恐怕今天晚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话题，我知道，不过我恐怕今天晚上我没有办法列出来足够的证据来说服你，不过我鼓励弟兄或者是姐妹，我鼓励你就去看所有有关的经文也在看的时候就心里问一个问题，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都要尽可能逃避我们先入为主带来的一些想法，就归到圣经里面我以为人这样做，详细的看所有有关的经文，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说，这确实是指物质上真实的这个城市耶路撒冷啊。不过有些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观点也是不一样，我知道。还有问题吗？
有的圣经刚才你提到的一段经文提到上帝要将迦南地赐给犹太人，那是不是也是同时预言巴勒斯坦要亡国啊？
Yeah, 巴勒斯坦的人其实是阿拉伯人他们的祖先慢慢进入以色列，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国家，他们都是在被在那些统治巴勒斯坦地的不同的帝国和国家就被 被统治的，在世界一战之后，就是从那些古的土耳其的朝代，就是转到那些英国人，而且他们实际上那时候也是殖民地啊，他们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也有一点点勉强。实际上他们不过是阿拉伯人，不过已经居住在那里几百年。那有关他们的未来，我们又要看圣经。其实在以西结书里面明确的说，如果我记得清楚，可能是第48章，我就查一下，明确的说到了耶稣到了千禧年那时候那些巴勒斯坦地或者任何其他非犹太人，在耶稣重新建的以色列国里面，也会变成国民，也会有自己的产地啊。我看可能我有一点难马上找到有关的经文，不过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恐怕按照圣经说的，这个不能够成就。不过实际上，据我所理解的，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国家，就是一些阿拉伯人居住在那里，被其他的帝国等被控制啊。可是说他们会不会还存留一个可认出来的一个民族在以色列里面，好像确实还会有。我再看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预备对不起，我不能够很快找到有关的经文。是以西结书40章之后就提到，到了那时候那些其他的非犹太人在以色列，他们的身份像本地的人会是一模一样，包括就会分配给他们给他们土地在哪个地方。So,据我能够理解圣经，他们的未来大概是这样啊，就是哦，对不起，你可以看一下，是以西结书第47章第22节啊，我找一下，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以西结书第47章第22节，要分界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中间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所以这个会是巴勒斯坦人或者剩下来的巴勒斯坦那些人，他们最后的情况就是自己分给他们土地跟犹太人在一起。这个是在耶稣作王的时候。还有问题吗？
有的。圣经说等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按照圣经的预言，是不是耶稣真正降临的时候会全部得救？
对，那个全部得救，你要不要认为是几乎所有犹太人 说他们信，要不是按字面上，就是任何当时不是小婴儿的，是有直觉的一个犹太人都会说信。你对比一下撒迦利亚书，你会觉得这个是教会背提和耶稣再来之后的一个情况，而且我确实是这个理解。在耶稣再来之前，应该很多犹太人会死了，不过剩下来的在耶稣开始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时候呢，几乎都会相信，没错。 还有吗？
有的，麻烦问一下老师，婴孩死后是直接上天堂吗？旧约被神击杀的人，比如耶利哥城，不分男女老少都杀尽。那么这城被杀的婴孩死后是不得救不上天堂的吗？
圣经没有明确的说，那是实际的答案。有一个间接的回答法，确实是间接的，就是说，那些婴孩会往哪里去？那你要问，人死了之后可以往哪里去？答案是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要不去天堂，要不去地狱。你又要问他们，为什么会下地狱？答案是因为他们犯了罪。那么罗马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以撒和以扫他们出生之前，他们还没做过任何一件事情，善恶都还没行。那是罗马书第九章所说的。所以按这样的道理和这样的一个定义，第一，人死后往哪里去？要不天堂，天堂要不地狱。第二，人下地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犯了罪。第三，这些婴孩小小的有没有犯过罪？起码那些最小的按照圣经还没犯过罪，所以你间接的你会推测到说，那他们可以上天堂。可是我还要马上强调一下，这是一个推测，我也不保证是对的。唯一的可以说绝对的是，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所以我相信真神上帝会按照他的公正和按照他的慈爱对待这些人。他并不是比你我，他不是不如你我那么公正，对不对啊？他也不是不如你我那么慈爱，对不对呢？所以他会比一个超越你我的公正和超越你我的慈爱来对待这些，这怎么多，我可以肯定。还有吗？
有的。为什么犹太人要受逼迫啊？神不是爱世人吗？
他们受逼迫是因为在一个有罪的世界上，人总是会受到别的人所犯的罪的影响，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并不是神挑动希特勒的心，让他憎恨这些犹太人。反过来，希特勒长大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是去天主教，虽然他不是信徒，起码你可以说他少年的时候也学会了这个概念，应该爱人如己，并且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的朋友们，也有的曾经帮助过他，所以他这样长大之后，慢慢硬化自己的心，变成狂热分子，就憎恨犹太人。这个并不是神所导致的。那同时，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临到犹太人的身上呢？那确实是在他的大计划之中，是一种管教，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看，就是拒绝过耶稣。对于那些比较有宗教性的犹太人来看，这确实个问题。他们想，第一世纪我们犯过什么样的那么严重的罪，导致我们这样被分散在全地球上呢？毕竟当时的犹太人根本不会拜偶像等等，所以他们最多能够想到的是，第一世纪的很多犹太人，就是比较假冒的，他们说的这么多，确实是有道理。不过他们根本不愿意去考虑说，是否是因为我们拒绝过弥赛亚，而且这个是实际的原因，就导致神不得不管教这些犹太人。不过他的管教就是通过任凭一些其他罪人就能够害这些犹太人，哪怕他们在害这些犹太人，神总是限制他们所受到的逼迫，不让他们被灭绝了，像希特勒想做的一样。所以主要的意思确实是在这里，而且神的目标在这所有的是软化尽可能多的人的心，包括犹太人，包括非犹太人， 可以理解两件事。第一，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肉身的选民因为他们的罪就能够忍受如此尖锐的一些肉身上的惩罚，那么普通的全世界上的罪人因为所犯的罪，将来他们属灵上的惩罚会多么严重呢？这是第一个教训。第二个教训又是证明确实是真神上帝是掌管历史。还有吗？
有的，有一位听众问，他说，现在清真寺不是原来圣殿的完全重合的位置，就不是同一个位置。他说大部分的解经会说，将来那个，第三个圣殿会在那个清真寺的旁边，而不是像你所说的会把清真寺都铲除掉，那才会建一个圣殿。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想确认那个原来的圣殿的具体的位置，最近有一些人说应该在旁边等等。实际的答案是你可能不能够那么明确确认，可是你要考虑这一点。那些伊斯兰教徒把这整个地方当作是很神圣的，所以他们并不会容许这些犹太人进来在他们现在的这个清真寺的旁边建立他们的圣殿，这个是绝对没可能。实际上我也不敢说像那位弟兄刚说的那个原来的圣殿并不是包含至少部分现在的那个清真寺的位置。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比较难肯定这个想法。我更偏向认为是起码包含部分的它的位置。可是哪怕你认为确实可以在它的前后左右哪里，可是那些阿拉伯人那些伊斯兰教徒同样的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一间建筑物。还有吗？
有的。他说接着刚才问婴儿的问题之后，我问另外一个，为什么生命记说私生子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呢？
Yeah, 这个是真的是今晚太体外的，我已经开始回答一些体外的，对不对？所以我建议你看有关的这些解释书籍。对，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有文章称埃及的金字塔只有500多年的历史，埃及古王国时期真有那些世界奇迹吗？另外还有传说那是以摩西
等一下，他说500的历史，
500多年。
那个问题是他那个问题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建于什么第14第15世纪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离现在是500多年。对，
OK, 好，你继续吧，继续念吧。
对，他说这个真的是古埃及的时候的那些时候建成了吗？另外有传说是那说那些是摩西时期的以色列人为奴时代建筑的金字塔 和那些狮身人面像那些，您怎么看呢？
首先有关是否是才有500年的历史，这个你可以淘汰因为好多历史文献在1000年前、2000年前、2500年前等等都会记载这些埃及的金字塔，也不仅仅是埃及人，也是一些其他的国家都会谈到这些。所以说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错的，而且在 不知道14世纪有一些人建立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历史的根据。那说是摩西那个时候来建造的我确实没有看过一个埃及的历史学家是这样认为我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几乎所有的包括相信圣经的 古埃及历史学家都会认为那些金字塔应该是比摩西更早已经建完。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不过我几乎没有理由就怀疑他们。不过说是500年前才建立的，这个确实是无根无据的一个比较乱说的一个观点。还有吗？
老师，真信仰和神话故事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我们应该问的是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对不对？我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历史，他提到一个名字，提到一个地方，提到一个国王，或者一个建筑物呢，或者一个战役呢，那这些事情确实是曾经存在过，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所以这个是区别。真信仰，我说的信仰是真实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于真理，是真实的事情。那些传说和神话故事，他们就会把真和假的混合在一起，有的是干脆的都是假的，有的是把一些真的和假的混合在一起了，那也不是圣经。圣经是真实的历史，从第一页开始都是真实的历史。所以区别所在是这个历史真实性。还有吗？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兽的印记是什么？
哪个？什么？
兽。
兽。
啊，就是。
兽的印记。
啊。
圣经没有明确说着说，位置在哪里？要不是在耳上，要不是在手上。当然，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想象的可能是一些比较高科技的方法，或者一个芯片放在你的皮肤之上啊，甚至有一些比这个更复杂的方法。就让他们可以写下一些东西在你的身体上，所以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关键是你必须选择接受这个印记，而且这个印记就包括那个兽的名字或者它的号码，而且它就表达你就承认兽，也愿意去拜这个兽。下来，古代人会认为，哦，他们要看你的耳上或者你的手上看有哪个印记，而且这个有可能。不过另外一个可能是你要扫一下你的手或者是你的耳那边啊，让那个扫一下里面的码，他们就会确认，他们才让你做买卖。很多的我们包括我在内就偏向于认为，就是现代的科技就让我们理解那个兽到时会用什么方法来要求全人类要秀这个印记，要不然根本没有办法做买卖。尤其是到了那时候已经没有硬币，已经没有纸币，对不对？你没有现金可以用啊，都是电子化了，那它比较好控制人，对不对？也要求他们接受这个印。这个印也许是肉眼看不到的，不过是这些机器能够扫的，这个可能性确实是存在，哦，或者也是确实能够看得到，我不知道。不过它具体用什么技术呢？目前还不能够说。不过随着我们已经看得到的这些方法，我们并不难想，他们增加这样的一个技术，也这样要求全人类。还有吗？
没有了，谢谢。现在的问题已经提问完了。
好，谢谢大家。偶尔有一些事我不能够回答，或许跟某些听众有稍微不同的意见，为了不能够回答就道歉，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就达到答案。为了有一些稍微不同的理解，我们也是彼此尊敬啊，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使用今天晚上所学的，尤其是在你自己去传福音，并且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非常鼓励你就下载就看那些材料，因为真神上帝爱你，而且他留下来是足够你用的证据，让你有确据能够确认他的那本圣经是真实的。我祝大家晚安。
好的，再次谢谢老师啊，也感谢各位啊，今天的来参加。那明天是主日，那大家可以早点休息啊。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那下周呢，我们会讲星光与时间，就会解释这个在年轻的地球上怎么看遥远的星光哈。所以希望到时候能够再跟大家再见，愿神赐福给大家，晚安。